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
孙腾，字龙雀，是咸阳石安人。祖父孙通曾在沮渠氏手下担任中书舍人，沮渠氏灭亡后进入北魏，于是定居在北部边境。等到孙腾显贵时，魏朝追赠孙通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雍华齐幽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尚书左仆射、雍州刺史，追赠孙腾的父亲孙基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冀定仓营因五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尚书令、冀州刺史。孙腾年轻时质朴正直，通晓历事。北魏正光年间，北方发生骚乱，孙腾经历艰险，终于到达秀容。正逢尔朱荣起兵，孙腾跟随尔朱荣进入洛阳，按例被任命为冗从仆射。不久担任高祖的都督府长史，跟随高祖东征行搞。军队驻扎在齐城时，有府一镇的军人谋反，打算杀害都帅。孙腾得知此事，秘密报告高祖。不久事情爆发，高祖因已有防备，擒获并击败了他们。高祖担任晋州刺史时，孙腾任长史，加授后将军，封为石安县伯。高祖从晋阳出府口，行进到襄垣时，尔朱兆率军追击。高祖与尔朱兆在水边宴饮，结拜为兄弟，然后各自返回本营。第二天早晨，尔朱兆又邀请高祖，高祖想安抚他的心意，准备前去，临上马时，孙腾拉住衣服劝阻他。尔朱兆于是隔着水肆意谩骂，然后骑马返回晋阳。高祖于是东行。等到在信都起义时，孙腾因忠诚恳切，经常参与谋划策略。孙腾认为朝廷与外界隔绝，号令无所归从，如果不临时拥立一个君主，众人就会沮丧离散，于是苦苦请求高祖。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立了忠兴皇帝。孙腾被任命为侍中，不久加授使持节、六州流民大都督、北道大行台。高祖进军邺城，起初留下段荣镇守信都，不久派段荣镇守中山，仍让孙腾留守。平定邺城后，孙腾被授予相州刺史，改封为咸阳郡公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之前共1300户，入朝担任侍中。当时北魏京兆王元瑜的女儿平原公主寡居，孙腾想娶她，公主不同意。侍中封龙之没有妻子，公主想嫁给他，孙腾嫉妒封龙之，于是从中挑拨离间。高祖上奏免去孙腾的官职，请求将他外放，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官职。孙腾作为高祖的心腹，入居门下省，与胡思春一同掌管机密。胡思春后来生出异心，逐渐背离常理。孙腾被深深猜忌，担心祸患殃及自身，于是暗中带着十多个骑兵飞驰前往晋阳。高祖入京讨伐胡思春，留下孙腾代理滨州事务，又派孙腾担任冀相因定仓营幽安八州行台仆射，代理冀州事务，又代理相州事务。天平初年，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，朝廷内外的事务孙腾都知晓，兼任司空、尚书令。当时西魏派将领侵犯南兖州，皇帝下诏任命孙腾为南道横台，率领诸将讨伐。孙腾生性怯懦，没有威严谋略，失利而还，又被任命为司徒。当初北方边境战乱离散，孙腾丢失了一个女儿，等到显贵后远家寻访，最终没有找到，怀疑他成了别人的奴婢。等到担任司徒后，凡是奴婢前来申诉要求恢复良民身份的，孙腾不查问虚实，一律予以免除，希望免除千人，从中找到自己的女儿。当时高祖入朝，身边有人说起这事，高祖大怒，解除了他的司徒职务。武定年间，出使青州，搜括流亡逃散的户口，升任太保。当初柏林人崔孝芬娶了平家女子贾氏作为养女，崔孝芬死后，他的妻子袁氏改嫁郑伯游，将贾氏带到郑家。贾氏有姿色，孙腾纳了他，起初作为妾室。孙腾的妻子袁氏死后，孙腾因贾氏有儿子，便立他为正妻，皇帝下诏封他为丹阳郡君。孙腾又请求将袁氏的爵位转授给自己的女儿，唯礼自情，大多类似这样。孙腾早年依附高祖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勤勉恭谨，深受信任。等到高祖将他安置在魏朝，视作心腹，他便志气骄盈，生杀予夺有己，收受贿赂，没有限度。生者封官，死者赠爵， 没有贿赂不行，官库中的银器盗取作为自家财物，亲近小人，专门聚敛钱财。在邺城与高岳、高龙之、司马子如号称四贵，违法专横，孙腾最为严重。高祖多次加以谴责，他始终不改，朝野上下深以为非，并讥笑他。武定六年四月去世，时年68岁。追赠为史持节、都督纪定等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、太师、开府、录尚书事，谥号为文。天宝初年，因孙腾是左命功臣，皇帝下诏祭告他的坟墓。黄建年间，配享高祖庙庭，儿子孙凤珍继承爵位。孙凤珍才能平庸，武平年间在开府仪同三司任上去世。高龙之，字延兴，本姓徐，自称出自高平荆襄。父亲徐干担任北魏白水郡守，被姑父高氏收养，于是改姓高。高龙之显贵后，魏朝追赠其父为司徒公、雍州刺史。高龙之后来因参与议政有功，高祖命他作为自己的堂弟，于是自称是渤海条人。高龙之身高8尺，胡须很美，深沉而有志气。北魏汝南王元越任司州牧时，任命他为护曹从事。建义初年，初次做官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与邢台余辉出兵到泰山讨伐杨侃。余辉引荐高龙之为邢台郎中，又任命为给事中，与高祖深相交结。高祖到晋州时，引荐他为至中，代理平阳郡事务。跟随高祖在山东起义，担任大邢台右丞。北魏中兴初年，被任命为御史中尉，领上十典狱。跟随高祖平定邺城，代理相州事务。跟随在韩陵击败四胡，太昌初年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西魏文帝曾与高龙之因酒争执，文帝被定罪免官。高祖则被高龙之不能调和，于是上奏将他外放为北道横台，转任滨州刺史，封为平原郡公，食邑1700户。高龙之请求减少食邑700户，并请求将自己的官阶降4等，让给哥哥高腾。皇帝下诏褒奖并同意，仍任命高腾为沧州刺史。高祖讨伐胡思春时，任命高龙之为大邢台尚书。等到大司马、清河王元旦承制，任命高龙之为侍中、尚书右仆射，领御史中尉。他耗费大量人力，大修寺塔，被高祖责备。天平初年，因母亲去世解职，不久下诏启用为滨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开始分配民田，权贵豪强都占取良田美地，贫弱百姓都得到贫瘠土地。高龙之启奏高祖，全部重新交换，于是得以均平。又领营构大将军，京城的建造没有不由他经手的。增筑南城，周长25里，因为漳水靠近地城，修建长堤以防泛滥之患。又开凿水渠，引漳水环绕城郭，建造水碾水磨，都对当时有利。北魏自从孝昌以后，天下多难，刺史太守都担任本州都督，即使没有战事，也都设置辽左，各处颇为烦扰。高龙之上表请求，除非确实处于边境要地，现有兵马者全都取消。又朝中权贵多借任常侍以获取貂蝉官事，高龙之上表自己请求解除侍中职务，并陈述那些借任侍中的官员请求也予罢免。皇帝下诏全部同意。自从军国多事以来，冒名窃取官职的人不可胜数。高龙之上奏请求检核，查出50000余人，但群小喧哗，高龙之畏惧而停止。下诏兼修起居住，进位司徒公。武定年间担任河北括户大使，追还后受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，不久兼任侍中，接着外出代理青州事务。追还后拜太子太师，兼尚书左仆射、吏部尚书，升任太保。当时世宗主持朝政，风俗肃清，高龙之时有受贿，世宗在尚书省对他大加责辱。北齐受禅，高龙之晋爵为王。不久以本官录尚书事，领大宗正卿，兼修国史。高龙之性喜小巧，至于公家的仪仗、百戏、服饰，时常加以改易，不遵循典故，时论非议他。在设把上立3个相人，显示壮勇之势。显祖曾到东山，借射箭之机对高龙之说，设把上可做猛兽，以存古意， 为何放置人像，整日射人，朕不取此。高龙之无言以对。当初世宗委任兼右仆射崔仙、黄门郎崔继书等人，等到世宗去世，高龙之起奏贤祖想一起除掉他们，贤祖不同意。贤祖因高龙之是旧臣，委以正事，崔继书等人仍因旧怨，便进谗言说高龙之每次见到诉讼的人都表示哀怜之意，以显示不是自己所能裁决的。贤祖认为他受任既重，知道有冤情，就应当申雪，怎能推卸责任以邀取名声，这不是大臣应有的行为。天宝五年被囚禁在尚书省。高龙之曾与袁敞宴饮酒酣时，对袁敞说与王交往应当生死不相背，有人秘密报告了此事。又皇帝未登基时，高龙之常常轻慢皇帝，皇帝准备接受魏帝禅让，大臣都说不可，高龙之也在其中。皇帝深恨此事，因此便大发雷霆，命壮士打了他100多拳。放出后他口渴想喝水，别人劝阻，高龙之说今日还在哪里，于是喝了水，因而随从皇帝出行，死在路上，时年61岁。追赠冀定银苍幽五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太尉、太保、冀州刺史、杨甲王，最终没有刺史。高龙之虽然没有学问，但倾慕文雅，对近身士大夫必定以礼相待。他寡居的姐姐出家为尼，他视之如母，教训督促诸子，必定先教文艺，世人因此很称赞他。贤祖末年多猜忌迫害，追念就恨高龙之，诛杀其子高德书等10余人，都投入漳水。又挖开高龙之的坟墓，取出尸体，已经埋葬多年，容貌不变，砍断骸骨也丢弃在漳水中，于是绝嗣。乾明年间，下诏以其兄之子高子远为高龙之后嗣，袭爵杨甲王，归还其财产。当初高龙之被高祖信任，但性多阴毒，睚眦之怨无不报复。一同三司崔孝芬因联姻未成，太府亲人及一同负责营购，意见多有不合，瀛州刺史袁彦请托未遂，前后构成他们的罪名都被杀害，最终导致家门灭绝，评论者认为这是报应。司马子如。司马子如，字尊业，河内温人，八世祖司马模，是晋朝司空、南阳王。司马模的嫡子司马宝在晋末战乱中逃往凉州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北魏平定孤臧后迁居到云中，这是他自己叙述的。父亲司马兴隆是北魏鲁阳太守。司马子如年轻时机警，有口才，喜欢交游豪杰，与高祖结交，情谊很深。孝昌年间北周沦陷，司马子如携带家口向南逃到泗州，受到尔朱荣的礼遇，暂受中军。尔朱荣前往洛阳时，任命司马子如为司马、持节、甲平南将军兼前军。驻扎在高都时，尔朱荣认为建兴地势险阻，是往来要冲，有后顾之忧，便让司马子如代理建兴太守，当郡都督。永安初年封为平遥县子，10邑300户，仍为大行台郎中。尔朱荣因司马子如明辨事理，能言时事，多次派他出使到朝廷，大都符合旨意，孝庄帝也接待他。葛荣之乱时，相州孤立危急，尔朱荣派司马子如从小路进入邺城协助防守。葛荣被平定后晋爵为侯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人心离散，因司马子如曾镇守邺城，颇有恩信，于是命他代理相州事务。元昊被平定后征召为金子光禄大夫。尔朱荣被杀时，司马子如知道有变故，从宫内冲出到尔朱荣宅地，弃家跟随尔朱荣的妻子与尔朱世龙等逃出京城。尔朱世龙想返回北方，司马子如说做事贵在应机，兵不厌诈，天下惶惶，唯强势势，在此关键时刻不可以示弱于人，如果一定要北走，恐怕变故随即发生，不如分兵守住河桥，回军指向京城，出其不意，或许可以离散，即使不成功，也足以显示有余力，使天下观听，畏惧我们的危强。于是尔朱世龙回军逼近京城。北魏长广王即位，司马子如兼任尚书右仆射，前废帝任命他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阳平郡公，10邑1700户。 他坚决推让仪同三司，没有接受。高祖在信都起义，而朱世龙等人知道司马子如与高祖有旧交，心存疑虑，将他外放为南齐州刺史。司马子如愤恨，流泪陈述，但未能免职。高祖进入洛阳，司马子如派使者启奏祝贺，并叙述旧日恩情。不久被征召入京，担任大行台尚书，朝夕侍从左右，参与军国事务。天平初年，被任命为左仆射，与侍中高岳、侍中孙腾、右仆射高隆之等共同主持朝政，很受信任器重。高祖镇守晋阳，司马子如时常前往谒见，高祖待他非常优厚，同坐共食，从早到晚。等到他返回时，高祖与五名皇后都有赏赐，成为常例。司马子如性情豪爽，又仗着是高祖的旧交，处理文书事务时，升降赏罚全凭个人好恶，公开收受贿赂，毫无顾忌。兴和年间，被任命为北道行台，巡查各州郡守县令以下的官员都交给他任免。子如到定州，杀了深泽县令；到冀州，杀了东光县令，都是因为耽误了时辰，就被处以极刑。如果进言稍有出入，不合他的心意，就命武士强行拉拽，刀刃架在脖子上。世人百姓都惶恐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调任尚书令，子如在举义之初并未参与，只因是高祖旧交，就被委以重任，因此意气风发，不停地聚敛财物。当时世宗入朝辅政，心中逐渐嫌恶他。不久他因贪赃受贿，被御史中尉崔仙弹劾，被关押在尚书省。皇帝下诏免去他的大罪，削除官职爵位。没过多久，又启用他代理冀州事务。子如能够自我激励改正，很有声誉，揭发奸邪伪诈之事，下属官吏都畏惧服从他。后又调任代理滨州事务。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官爵，令封为野王县南，食邑200户。北齐接受禅让后，因他有辅佐之功，令封为虚昌县公，不久被任命为司空。子如性格诙谐，不注重行为检点，言语戏谑污秽，有见识的人都非议他。但他侍奉姐姐很有礼节，抚养各位兄长的儿子慈爱深厚，当时的知名人士都很钦佩喜爱他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然而他平素缺乏刚正之气，不能公平地处理事务。世宗时，中尉崔仙、黄门郎崔继书都受到重用。世宗去世后，崔仙等人赶赴晋阳，子如就向贤祖启奏，说他们的罪恶，并劝贤祖杀了他们。后来子如因骑马过关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贤祖召见子如，并责备他说，崔仙、崔继书侍奉我前代先帝，有什么大罪？你让我杀了他们。因此被免官。过了很久，仍因为是先帝旧交，被任命为太尉。不久因病去世，时年64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冀定营仓淮五州诸军事、太师、太尉、淮州刺史，赏赐财物1000段，谥号闻名。儿子萧南继承爵位，娶了高祖的女儿，因为是公主的丈夫、贵公子，接连担任中书、黄门郎、光禄少卿，出任北豫州刺史，镇守五牢。萧难广泛涉猎史传，有风度神采，但不能廉洁自守，在州中被御史弹劾。又与公主感情不和睦，公主向朝廷诬告他，他因畏惧获罪，就招引灵敌逃往关西。子如的哥哥司马纂先去世，子如显贵后追赠为越州刺史。司马纂的长子士云轻浮险恶，没有品行，多次升迁至卫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士云本来没有功勋业绩，只是因为子如的缘故，接连担任州郡长官，依仗叔父的权势，在任职地聚敛财物，肆意干奸邪污秽之事。将要被追究治罪时，内心惊恐。侯景反叛时，就带领全州跟随侯景。当时士云的同母弟弟在邺城，他便一心归附侯景，不再有任何顾虑。各将领在颍川包围侯景时，士云在城上远远地对着各位将领，言语非常不恭敬。世宗仍因子如的旧恩，免去士云各位弟弟的死罪，将他们流放到北部边境。侯景在郭阳战败后，士云又怀有二心，被侯景杀死。士云的弟弟英之，字仲庆，年轻时好学，风度仪表美好。天平年间，子如显贵兴盛，英之从尚书郎历任中书， 黄门郎。子如令封虚昌县公，转授给英之。英之家财丰厚，努力经营家产。王元景、邢子才之流因他平素为人而看重他，因为他性格粗疏简慢，傲慢待人，在整个天宝年间沉沦不被重用。乾明年间，王轨禀告肃宗，任命他为卫尉少卿。和亲末年，任光禄大夫，患痢疾，多年卧床不起。到武平年间，仍不能上朝谒见，就在家里被授为仪同三司，喜好读《太玄经》，注释杨雄的《蜀都赋》，常说：“我想与杨子云郊游。”北齐灭亡那年，因痢疾病去世，时年71岁。英之的弟弟子睿，天宝年间任定州长史，升任吏部郎中，被举荐为清廉勤勉、公平简约，升任司徒左长史，兼廷尉卿，以公平正直著称。乾明初年，兼任御史中丞，神色严肃的检举监察，被朝廷赞许。因病离职，在家被授为祠部尚书。去世后，追赠瀛州刺史，谥号文杰。子睿的弟弟幼之，清廉正直有平素的品行，年轻时历任显要职位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梅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子睿的妻子是令轩的妹妹，等到令轩在后主那里得宠，又追赠子睿为怀州刺史，他的儿子们也都在显要职位上。同游武平末年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同回任太府卿，同县任通直常侍。然而同游最终成为好的官吏，隋朝开皇年间任尚书民部侍郎，在遂州刺史任上去世。使臣说，高祖凭借晋阳这个军事要地，霸业所系，训练军队，遥控朝廷大权，京城的机要事务委托交付深远，孙腾等人都不能清正守道，以治理乱世为怀，反而聚敛财物，填满自己的欲望。从前萧何镇守关中，荀彧居住在许下，难道不是与此不同吗？幸亏世宗入朝辅政，斥责他们的骄纵，后代崔仙发挥他弹劾的威力，否则君子也会厌烦，哪里容易离间呢？孙腾迁居的忠诚值得赞美，高龙之洁净心智，经营创建邺城，又都是德行深厚的老臣，早年受到任用，尊崇他们的名位，没有扰乱朝廷秩序。子如只是因为年少时被亲近重视，情谊深厚亲密，并非创业时的情谊恩宠结于私交，没有听说过功勋德行，却空居台府之位。对侄子的爱护以道义教导，英之的风范值得尊重，幼之的清廉简约自立值得称赞。赞曰：鸿妖散一生归附，萧何曹参辅佐，齐运伯心，孙腾高龙之效力，贪财无厌，多有愧于职守，司马诙谐巧言令色。